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耀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家庭民主信仰当中的那种民主人的培养。上次我们说，一个民主人，真的民主人，他必须注意三方面的发展，就是对自己、对别人、对社会。对自己又要主体意识，要诉诸理性；对别人要平等互惠、容忍包含；对社会又要承担感，还要有民主风度。关于这个主体意识呢，我们认为有七点要注意，其中第一点就是我们必须从小培养孩子有高度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，帮助孩子从小养成独立自主的人格，能够肯定自我、接纳自我，对自己有足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，相信自己有价值、有贡献，独特而无可贡献、无可取代，并懂得爱自己、拥抱自己、欣赏自己，甚至宽恕自己。只有这种人才可以成为民主社会的主体。那我们讲了很多在具体的环境下可以教导孩子的方法，现在我们讲的书本的第69页第11点，就是说，当孩子问父母可不可以吃糖的时候，如果父母不答应，不要只是说不可以，因为假如孩子问什么我们都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，那孩子就不明白，买了糖果回来，买了 冰淇淋回来，买了水果回来不吃，那干嘛不吃了，有毒吗？小孩子就是不明白。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不要常常说不不不，我们说可以的，不过等吃完饭才吃，或者这些东西买来招待伯父的，等伯父明天来的时候才吃，或者等你做完功课才吃，东西 买来就要吃的。所以我们不能告诉孩子不行不行不可以不可以。孩子在这种不不不的环境长大，他学到什么？他学到只要你有权，你就可以说不，只要你有能力，你就可以摇头。人家都得服从在这些有理或者无理的权威下，所以孩子必须活在一个讲理的环境当中。又或者比如说家里有一个脚踏车，孩子说爸爸我可以 骑脚踏车吗？脚踏车吗？你不要说不可以，你说可以的，等爸爸工作完了以后，我带你到公园的时候，我们才一起挽留脚踏车。这才是一个合理的讲理的一个家庭。孩子在这种家庭长大，他也会学到讲理。第十二，让孩子相信自己是胜利者，并让他看到自己的胜利。有一位父亲叫他的4岁的儿子打保龄球，这个父亲除了一般的摆放那个保龄球的方法以外呢，还把另外两个瓶放在沟道的末端，所以上面有10个瓶，那个沟道里面也有2个瓶，所以他的儿子怎么样把那个球推过去或是载过去，他都可以碰到最少一个瓶，尽管那个球是落在那个沟道里面，他也可以打中一个瓶。然后这个孩子就感觉到啊，我有能力。假如这个40岁的儿子就是按照正常的情况去打那个保龄球，他能打中那些瓶吗？打不中，打不中以后他就没兴趣再打下去了。所以这个爸爸从4岁开始就带这个孩子去打保龄球，他除了普通的摆放的方法以外，还在沟道的两边放2个瓶，那孩子每次都打到什么东西，打中一点东西，那孩子就有兴趣。然后呢，这个孩子后来成了职业保龄球员。为什么？从小尝试过 什么叫成功的滋味。十三，假如父母要用表扬去教导孩子学习，那他要告诉他，要教他一些很重要的人生的道理，那就是怎么样可以道歉而不是讨好，道歉而不讨好。我们做错了事情，跟爸爸妈妈道歉，跟老师道歉，这个道歉也得有尊严，我是个人，错了就要道歉，那不是讨好，那不是卑躬屈膝，不是，那不是摇尾气气怜，不是，不是要求人怜悯，而是成熟，我做错了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很有尊严，很坚定，很肯定，负起责任，我做错了事情，我说错了话，对不起，但那不是讨好，也不是祈求人家怜悯，这是很重要的，道歉而不讨好，不逢迎，更加不是卑躬屈膝，这个第一点，怎么样道歉而不是讨好。第二点呢，学到什么，还是反对而不是责备，不是挖苦，不是事凌人。我们可以反对别人，我们可以不赞成，但这个反对，这个不赞成，也是基于理性的，也是有尊严的。我有我的尊严，你有你的尊严，我们两个都是成熟的人。我不同意你的意见，我反对你的做法，我说出我的理由，那不是责备人家，也不是挖苦人家，更加不是欺负人家啊！我大我就骂你。反对不是责备，不是谩骂，不是侮辱。道歉跟反对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常遇到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做错事情，那就要道歉。我们可以不同意人家的说法，不同意人家的做法，我们可以反对，但这种反对不是责备，不是骂人，不是挖苦人家，不是讽刺人家，不是，这些都是跟他很有尊严，很尊重自己，也尊重别人，这种很难做，那要父母呢用自己的表扬去教导自己的孩子。比如说爸爸可以跟妈妈道歉，爸爸可以反对妈妈，反过来说妈妈也可以向爸爸道歉，妈妈也可以向爸爸道歉，但是无论是道歉也好，反对也好，都要得体，都要彼此尊敬，都要保护人家的尊严，尊重人家那种人格，也尊重自己的人格。我想了，爸爸妈妈该当在孩子面前做这些事情，让孩子感觉到什么叫道歉，什么叫反对，正确的道歉，正确的反对。十四，我们也该让孩子要说出自己感觉的机会，感觉，不管孩子说我恨他，我讨厌他，我讨厌上学，我好愤怒，这些情绪父母都应该设法尊重并了解孩子的感受，并从这里开始去接触孩子的内心世界，帮助孩子明白自己，接触自己的感受，然后找出解决之道，接纳孩子那种感觉，我认为是十分重要的。其实一切的情绪都是中性的，甚至说我很愤怒，他骂我，我很愤怒，我想做父母的该当让孩子说出这些话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讲课的时候，我问了大家有问题吗，大成年都没问题，有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，三年级八九岁吧，他说我有个问题，我说哎，小朋友你有什么问题，他说我心里好不平衡，哦，好不平衡，我说你有什么不平衡了，他说妈妈很多时候无缘无故的骂我，我好生气，我感觉到无缘无故骂我，要不要下下班就骂我。嘿，我听到他的话了以后，我接纳他的情绪， 我就蹲下来，因为他个子很小，我就蹲下来，用手抱住他，一小小的抱住，扶住他。这个是小男孩。哎，我说小朋友，你妈妈真的有收拾这么大声吗？我说你没有感觉到，当你妈妈回家的时候，有时候要用你那个关门，啪一声，他想一想，有收拾这样。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不知道。我说你妈妈大概是在办公室里面受过委屈，受过气，所以回家一肚子气，他要发泄了，所以他第一个动作是大用力关门。第二，假如他碰到一个猫呢，他有踢他一脚的，他不是不喜欢那个猫，而且那猫碰到他，他就发泄了。要他现在碰到你了，他就发泄了。我想你的妈妈当时啊，心里很不痛快。那记住，他不是要骂你的，他心里不痛快。假如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你可以随便让他骂了几句以后，忽然间你说，可能就去抱住妈妈，你说妈妈，你现在很累吗？哎，我去倒一杯茶给你喝。我想假如你能这样做呢，你妈妈一定会不再生气。那小孩子听到你就点点头，微笑就走了。我想在这里，我没有用道德的方法告诉孩子啊，你不该生气，你不该生气，你要爱妈妈，又要在祈祷这一大堆东西。首先，你接受他的情绪。无缘无故，人家无缘无故骂你，你是不生气吗？生气啊！但是你要告诉他，怎么再进一步去面对这个生气。假如妈妈生气，你要生气，两个一起生气有用吗？没有。假如明白妈妈为什么生气，你做一些让她不再生气的事情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，这个局面就改善，大家都会快乐。所以要让孩子有机会说出自己的感受，自己的感觉。刚才我们说要接受孩子的感受，让孩子有说出自己感受的机会。我在我的活力小团体，或者那个从前那个建设小团体里面，有一课叫了解感受。了解感受这里有一个很小的个案，很值得大家参考。这个个案很简单，几十个字而已。这个个案说，七岁的小明打了五岁的妹妹小芬，小芬大哭，母亲就问小明为什么打妹妹。小明就说，他把我的电子游戏机弄坏了，我讨厌他，恨死他。就这么简单一个小故事，日常发生在家里的小故事。我再说一遍，七岁的小明打了五岁的妹妹小芬，七岁打五岁的，小芬大哭，要母亲就问小明为什么打妹妹。小明就说，他把我的电子游戏机弄坏了，我讨厌他，恨死他。如果你是母亲，你会对小明说什么话？我想很多母亲就会开始教训孩子，比如说他会这样说，小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妹妹呢？你知不知道不应当讨厌人呢？何况她是你的妹妹呢，你恨死她更是千万不应当。这么基督徒啊，你是个好教友，怎么可以恨人呢？尤其是恨妹妹，讨厌人的不可以，耶稣要我们彼此相亲相爱，怎么可以恨人呢？讨厌人呢？妹妹还小不懂事，她也不是故意弄坏你的东西。你要记得，你是哥哥啊，已经懂事了，应当让一让你的妹妹。现在我要你啊，立刻回房间，或者坐下来想一想，想一想你有什么犯了什么过失，然后跟妹妹道歉，也跟我说对不起。好，想想这种教训是不是很平常啊？很多妈妈爸爸都会这样教训孩子，用一个道德的大帽子来罩在孩子的头上，你不该恨人，你不该骂人，你该让妹妹，你是教友，你是什么什么什么，所以你犯了过失，你知道吗？你要道歉，你要向妹妹道歉，你要向我道歉。这些教训的话 本来没什么错，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适当。我认为这个妈妈最少犯了六项错误，她犯了六项错误。第一，妈妈在责备小明的行为，比如说打妹妹啦、骂妹妹啦等等啦，在责备她的行为的同时呢，也责备了她的感受。你不该当有这种感受，你不该当恨人，你不该当骂人等等。她这个妈妈等于告诉小明，以后你不可以再向我提你的感受，无论是愤怒啦、不满意等等，我不要听，这些东西都不是好情绪，不好，不要跟我说，你越跟我说我就生气。所以第一，他责备小明的行为的同时呢，也责备了他的感受，你不该当有这种感受，这是第一个错误。相信为什么错误？难道你的东西被弄坏了你会高兴吗？你都不会了，你为什么会责备像小明有这种感受？第二，妈妈并没有了解小明的感受，这个妈妈甚至认为小明不该当有这种感受，因为小芬是那么 弱小那么善良，而小明他是个教友，根本不该当有这种感受。为什么是错误呢？因为他好像认为做了教友不该有感受。我的看法是，你做了神父，做了修女，做了主教，你一样有感受，你不该有这种感受，这是错误的。第三，这个妈妈一厢情愿地认为小芬是受欺负的人，弱者。她忘了小芬已经五岁，五岁的小孩子已经懂得怎么样去欺负哥哥了，怎么样去惹哥哥发怒了。何况只要小芬尖叫一声，母亲就会来帮她，这是小芬的秘密武器啊。所以小芬不一定是弱者，不一定是受欺负的人。第四，妈妈要小明向妹妹道歉，并不要求小芬向哥哥道歉，这可以让小明更加恨妹妹的。妹妹弄坏的东西，我要向妹妹道歉，所以她更恨妹妹。第五，这个妈妈没有采取预防的措施去保护小明的东西，就是说类似的事件可以不断的发生，这个会使小明感到十分无助。今天弄坏这个，明天可以弄坏另外一个，总言之，这个妹妹有恃无恐，有妈妈在她背后撑腰，所以小明感觉到很无助。第六，这妈妈还会使小芬觉得可以为所欲为，而不会受到惩罚。所以这个妈妈犯了六样错误。其实假如妈妈懂得教孩子，她可以用这个方法，比如说母亲问她，嘿，小明，你为什么打妹妹啊？在下判断以前先问清楚你为什么打。小明会说，因为他弄坏了我的电子游戏机，我讨厌他，我恨死他。这是小明的真实的感受，他有权利有这个感受，更有权利向母亲表达感受。你是我的母亲，我把我的感受告诉你，我不告诉你告诉谁？难道我向墙壁说吗？我向外人说吗？你是我的妈妈，你该当知道我的电子游戏机被人弄坏了，我的感受是什么。好，这个母亲可以继续说，好啦，小明，小芬把你的电子游戏机弄坏了，我想你一定很生气。这是尊重小明的感受，承认小明有权利生气，谁都会生气，所以小明也有权利生气。母亲继续说，我会设法让小芬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啊，这是公正的，小芬没有权弄坏你的东西。那母亲继续说，下次小芬假如再弄坏你的东西，我会惩罚他啊。 母亲这个工匠的母亲告诉小明，人人都要负责自己行为的后果，五岁的小芬也该当承担后果，不能随便弄坏别人的东西。这让小明心里很舒服，好了，母亲是公道的，她会保护我。但是这个妈妈可以继续说，好了，我知道她才五岁，不太容易叫得明白，那这也是事实啊。五岁的小女孩有时候撒娇，有时候发脾气，有时候不太容易叫，那也是事实了。但我会尽力啊！叫母亲说我会尽力啊！做母亲真的不容易，在两个孩子间中间做得公道不容易的，但我会尽力。叫母亲说，母亲继续可以说啊，小明啊，请你也要答应我哈，下次不可以打妹妹，打架是不文明的行为，懂得吗？打架也不可能解决问题，打了小妹妹以后呢，你的游戏机不会因此而弄好的，所以用打架用暴力来解决问题，那不是一种文明的行为，不是一种文明的做法，你懂吗？那他正式教训小明了，不能用这种不正当的方法去处理问题。妈妈可以继续说，再说你也慢慢长大了，我们要学习凡事都讲理，用合理的方法去解决问题，不能随便诉诸暴力，知道吗？好吧，我现在请你了，跟妹妹说声对不起，我要让她向你说道对不起，她弄坏你的游戏机呢不对，你打她也不对，你们两个都有不对的地方，但是以后你们两个都有改过，她不能随便弄坏的东西，你也不能随随便便的诉诸暴力。好，这就是接纳，接纳，接纳一个人的感受，我想十分重要。一个孩子，一个爱人，一个朋友，他要感受，他会跟你说，你就不能随便拿一个道德的大帽子，你不该有这种感受，这不好。首先要接纳这种感受，明白这种感受，然后再帮忙他去处理，那怎么办呢？现在我们可以怎么办？有什么更好的处理方法，让孩子有说出自己感觉的机会？记住一个原则，我们接受一些的感觉并尝试去了解，我们不必接受一切的行为，但也要尝试去了解。再建立一个最重要的字眼，就是了解。了解，我们的孩子假如做错事情，他有什么不好的感受，他必须感觉到这个爸爸妈妈是站在我身边的，他们是爱我的，他们明白我。当他们相信你明白他的时候，然后你提出一些解决的办法，他们会更容易接受，因为你是跟他在一起的，你是站在他身边，你是穿他的鞋子，他感觉到你是知音人，你不单单是父母，也是朋友，也是知己，也是知心。他有怨无路诉的时候，他感觉到你明白他，他有了这种对你信任以后，后来你再跟他说一些解决的办法，他就比较容易接受了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